完成了旧约约拿书的系列之后呢，
完成了旧约约拿书的系列之后，
我经过祈祷和研读想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
经过祷告跟研读之后，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
就是十诫，
就是十诫。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讲过十诫。
第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讲过十诫，
因为十诫是非常之困难。
因为十诫是非常的困难。
以往是根本不敢太过深入去研读这个十诫。
以前是根本不敢去太过深入去研读这个十诫。
当然另一个呢，我们说十诫是一种信仰的传承。
当然我们说十诫是一个信仰的传承，
是会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是会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旧约的时代呢，上帝颁布这个信仰的总纲十诫。
旧约的时代，上帝颁布这个十诫的总纲。
不是一些毫无感情或者一成不变的律法，
不是一些毫无感情一成不变的律法。
我们相信当日那个十诫的信息呢，跟我们今天是仍然息息相关的。
我们相信当时候的十诫的信息是跟我们现在是息息相关的。
上帝设立了很多的律例，
上帝设立了很多律例，
其实他是要为我们人类立一个界线和这个界限，
其实是要为我们人类立一个界限跟那个
底线，或者建立一个道德的底线，
或者是建立一个道德的底线。
而十诫和其他的诫命那个的精髓都在这里，
而十诫的诫命跟精髓也在这里。
他不是要规范我们，
他不是要规范我们，
他要知道，让我们人类知道那条界线，
他是要让我们人类知道这条界
线。当我们超越这条界线的时候，
当我们跨越这条界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陷在一个的堕落或者失败的里面，
就是我们陷入这个堕落的失败里面。
美国的著名作家丹尼斯，
美国的著名作家丹尼斯，
他一本很出名的书呢，就叫《十诫最好的道德教训》。
他有一本书叫做十诫最好的道德准则。
他里面呢提到呢，现代人非常追求那种个人主义。
他里面提及就是现代人非常追求那个个人主义。
他不受任何那个所谓道德枷锁的约束。
不受那个任何的道德枷锁的约束。
所以作者就重申十诫呢，是那个的精髓呢，是我们一个的规范来的。
所以作者就重新十诫是那个精髓，是我们一个现在的
规范，系啦，可以咧应用喺我哋生活每个层面里边，
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每个层面。
十诫对我哋信徒嚟讲，系一个又熟悉又陌生嘅一啲嘅经文嚟嘅。
十诫对我们信徒来说，是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经文。
熟悉可能我哋从细翻主学都已经听过十诫呢个故事无数次。
熟悉是因为我们从小回到教会就可能已经听过无数次这个故事，
所以可能Caleb 可能听过很多次都没顶了，是不是？
所以 Caleb 可能听过很多次，
加上妈咪那十诫呢，他就起码有二十诫了。
加上妈咪的十诫应该有二十诫。
另一个熟悉的原因呢，就是1956年呢美国的派拉蒙电影公司拍了出非常有名的十诫电影。
另外一个熟悉的原因是因为在1956年的时候，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14的电影。
佢咧就当时由好出名嘅，即我哋老一辈就识啦，查尔登希斯顿影嘅十诫呢套电影。
由当时非常有名的查尔登希斯顿主演的十诫。
获奖无数呢套电影。
获奖无数。
熟悉的因为十诫是神直接颁布的律法的总纲。
熟悉的是因为十诫是神直接颁发的律法的总纲。
但十诫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陌生的呢？
但是十诫对我们来说同样是陌生的。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觉得我们基督徒已经不需要守旧约的律法了嘛。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认为我们基督徒不用遵守旧的律法。
因为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
因为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
我们的救恩是来自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恩是来自耶稣基督。
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而得救。
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来得救。
所以呢，我们就一切都是唯独恩典。
所以我们一切是唯独恩典。
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说呢，是好像显得不是再那么重要了。
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说就显得不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能够大部分的基督徒懂得背主祷文。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能够背主导文。
如果你来自礼仪教会的呢，你甚至无识背使徒信经。
如果你来自礼仪教会的话，甚至会背诵那个使徒圣经。
但是不太多人识背十诫的。
但是却不多人会背十诫。
我想如果我现在即时即考试呢，可能呢就不太多人可以背得出十诫。
如果现在现场小考的话，应该也没有人没多少人能背出十诫，
包括牧师都背不到，
包括牧师也背不出来。
就是十诫同主导文那个如果精义的字数是差不多的。
其实十诫跟主导文的精义的字数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认为旧约摩西的律法的核心是十诫。
我们认为旧约摩西的核心是十诫。
十诫是神向人启示去永恒心意的表达。
十诫是神向人显示他永恒心意的表达。
我们怎样去敬畏神，怎样去爱人，
我们怎样去敬畏神去爱人，
怎样去善待人一些的核心价值，
怎样去善待别人的一些核心价值。
我个人呢，某程度是接受不需要一定死守十诫。
我个人某程度上是能够接受不需要必须要死守那个十诫。
譬如第四诫，我们就未必好像现在犹太人那真的守安息的星期六，任何事都不做了。
像第四诫我们就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必须守安息日，就什么东西都不做。
客观条件都不容许我们这样，是吧？
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我们。
但我们信徒是应该要遵守十诫那个的精髓。
但是我们信徒是应该要遵守十诫的精髓。
我再次说呢，十诫是上帝对向人启示去永恒的心意。
我再次提醒，十诫是上帝对人一些永恒的
心意
心意的提示。
他是怎样去敬畏神，怎样去爱人，
是怎样去敬畏神，怎样去爱人，
怎样去善待其他人，
怎样去善待别人。
这些是一种是永恒的真理来的，
这是一些永恒的真理。
今天教会太过强调新约恩典的信息。
今日教会太过强调于新约的恩典信息。
我们强调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我们强调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我们强调神的恩典和赦免。
我们强调神的恩典跟赦免。
但我们却忽略了耶稣一生其实就是活出十诫的精神。
但是我们却忽略掉耶稣就是一辈子都在活出十诫的戒律。
有人形容十诫就像大厦那个稳固的基础。
有人形容十诫就像大厦稳固的基础。
是一个道德的准绳、规范和界线。
是一个道德的准则跟规范界限。
如果我们单讲这个的赦免和救恩，可能会流于肤浅。
如果我们单纯讲赦免跟救恩，可能会太过于肤浅。
如果没有十诫，我们的信仰的准绳也都变得宽松。
如果没有十诫，我们对道德的准绳也会变得信仰的准则也会变得宽松。
甚至无失去那个尺度，
甚至会失去尺度。
有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给自己一些借口
有时候 也太容易给自己一些借口，
去点讲，即系话合理化咗自己违反咗一啲嘅圣经嘅教导。
就是让自己合理化去违反圣经的教导。
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都曾经咁样讲。
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也曾经这样说。
佢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一点一划也不废去，都要成全。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如果这句说话包不包含十诫呢？
这一句话包不包含十诫？
当然我们讲，再次讲，我们不是望文生义地去遵守。
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就是不是望文生义地去遵守。
而是十诫的精神呢？
而是十诫的精神。
十诫的精髓。
十诫的精髓。
这个呢是我们要去遵行的。
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所以嚟紧咧，我会大概希望可以每一届用一篇嘅信息去同大家深入去认识呢个嘅十诫。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概
每一届用一个信息。
每一届用一个信息去提醒大家。
如果有关十诫嘅旧约经文，一共有三段。
有关十诫的经文总共有三段。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至十七节。
今天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 二到十七节。
三十四章十至二十七节都有记载。
三十四章的十到二十七节也有记载。
生命记的五章六至二十一节亦都有记载。
生命记的五章六到二十一节也有记载。
一般我哋大家经常引用嘅咧，就多数系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同埋生命记嘅经文。
一般我们啊。通常会引用的都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跟生命记的经文。
尽管十诫是旧约整个律法那个的核心，
尽管十诫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核心，
但是呢不同的宗教团体就对十诫那个的分类呢又有不同那个的分类的，
但是不同的宗教团体对十诫的分类也有不同的啊。
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对十诫嗰个分类都有不同的，
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的分类都有不一样。
但你发现一样嘢咧，佢哋内容是一致。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
佢系只不过系将嗰个诫命嗰个次序嗰个安排唔同。
他们只是把诫命的顺序分别不一样而已。
譬如举例，我哋基督教系将这个的第十戒呢，就是说那个不要贪恋人家的财物，还有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呢，是归为一戒。
比方说就是我们基督教把第十戒就是归类在那个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跟别人的财产。
但其他呢就有时候将第一戒和第二戒呢就合并成为一戒。
那其他的就把第一戒跟第二戒合并再成为一戒，
这个分类其实都没有影响到整个十戒的精神。
这个分类其实也没有影响到十戒的精神。
十戒如果按希伯来文那个原意的翻译呢，
十戒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直接原意翻译，
它是十个声明，
它是十个声明，
或者十句说话，
十句说话，
再简单就是十言
或者是十言。
对于十戒的重要性呢，
对于十戒的重要性，
我们刚才都说了，基督徒有两个极端的理解。
刚刚也提到基督徒通常有两个极端的理解，
一个就是认为十戒是旧约的律法精神，
一个是认为旧约十戒是旧约的律法精神。
所以当律法在新约的时代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恩典取代，
所以律法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被新约所取代，
十戒亦都失去嗰个重要性，
十戒也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譬如以第四戒当守安息日，
比方说第四戒当守安息，
我哋就俾今日我哋基督徒用主日去取代咗，
就被我们基督徒今天以主日来取代。
第二种嘅理解就认为十戒系代表神永恒不变嘅道德要求。
第二种理解是十戒是神一种永恒不变的拯救。
譬如当孝敬父母啦。
比方说当孝敬父母，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窃，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
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
不可贪恋别人的财
产。难道在恩典之下就可以去犯这些这样的戒命吗？
难道在恩典下就可以去犯这些戒命吗？
所以我再次说，无论是昔日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再次说不论是昔日的以色列人，
或者今日我哋基督徒，
或者今天我们的基督徒，
我哋都需要遵守十诫嘅精髓。
我们都需要遵守十诫的精髓。
或者未进入详细去解释十诫经文同埋佢嘅现代意义之先咧，
还没有进去详细解释十诫的经文跟现代意义的。
我想交代一下咧，即系十诫出现嗰个嘅背景。
我想要交代一下十诫出现的背景。
当以色列人嘅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由原来寄居的迦南地离开，即是离开他们原来的地方前往这个迦南地。
当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原先寄住在迦南地的
后来呢，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为奴。
后来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
他转转就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
辗转成为埃及的宰相，
但就遇上埃及嗰个嘅遇上呢个嘅以色列嘅饥荒，
遇上了以色列的饥荒，
所以佢嘅兄弟就去到埃及嗰度买食物而相认，
他的兄弟就到埃及买食物而相认，
结果咧佢就举家搬到去埃及嗰度居住，
最后举家搬到埃及去居住，
慢慢咧就成为一个好大嘅一个族群，
慢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
但好景不常咧。
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那个人口的膨胀，
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人口的膨胀，
日益壮大就成为一种的威胁了。
日益壮大就成为一个威胁。
开始呢就逼迫这些以色列人，
开始逼迫以色列人，
要他们做苦工，
要他们做苦工，
要杀害他们的新生的婴孩，
要杀害他们新生的婴
孩，减低他们那个人口的增长，
降低他们人口的增长。
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开始那个的背景，
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开始的背景。
于是呢，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他们的哀声上达于天。
于是、以色列人就向上帝呼求，他们的哀声就上达于天。
圣经提到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圣经里面提到神听到他们的哀声，
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亦知道他们的苦情。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我重提这段的背景呢，
我们重提这个、背景，
是想讲这个十诫是建基神是拯救以色列人，
是想要提到十诫的背景是神想要拯救以色列人，
还有呢，他当时和他先祖所立下一个的我们叫做圣约，一个盟约，
以及他跟、当时的先祖去立的一个圣约盟约。
救赎和这个的圣约是有密切的关系，不可以分割的。
救赎跟圣约是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分割的。
所以随后当这个、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所以后来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向着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呢，
向着应许之地、
就在这个时候，就神叫这个的吩咐摩西前往这个西乃山，
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到西乃山，
就百姓要在山下低呢，就自己自洁喺度等候。
百姓要在山下自洁、等候，
要迎接神嘅临在，
迎接神的临在。
有另一段嘅经文呢，请大家听下细细读出。
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二十节，清楚记载神临到西乃山的景象，就是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
嗱，呢一幅咧，如果你唔需要点详细解释呢一段嘅经文。
这一幅不需要怎样去解释这段经文。
其实大家睇到上帝好似一个君临天下嘅一幅嘅图画。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上帝就像君临天下的一幅。
神要做以色列嘅君王。
神要做以色列的君王，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神治的国度，
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神治的国度。
然后呢，之后呢，他就颁布这个十诫作为这个新的国度那个立国的基础。
而之后他就颁发十诫成为这个新的国度立国的基础，
或者一个立国的宪法，
或者说是立国的宪法。
所以十诫是先于其他所有的律法，
所以十诫是先于所有其他的律法。
用十句声明呢，勾画出整个律法那个核心的信念，
用十句声明勾画出整个律法的核心的信
念，然后先颁布其他的诫命，
然后再颁发其他的诫
命。研究旧约律法的分类呢，
研究旧约律法的分类，
他就分了两类的不同的诫命、
分为两类不同的诫命。
一种呢，我们就叫诫命式的律法，
一种叫做诫命式的律法，
一种就叫案例式的律法，
一种叫案例式的律法。
很明显十诫就是一种叫诫命式的律法，
很明显十诫就是属于诫命性的律法，
就
是
说神对人一个绝对的命令，
是神对人一个绝对的命令，
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是神直接用诫命去规范人的行为，
是神直接用诫命去规范人的行为。
即简单来讲，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简单说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所以他的格式是用你应当你不可，
所以他的格式是用你应当你不可，
你不可以去讨价还价，
你不可以去讨价还价，
你只可以做和不做，
你只能选择做或不做。
而按例式的律法呢，
而按例式的律法
就是说一些，就是说是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个案的判断，
是一些在不同的处境做一些不同的判断。
所以有时候那个格式就是说，如果在某种情况你就要这样。
所以格式上就是，如果在某种情况就当怎样。
所以十诫主要是一些的禁令，
所以十诫主要是一些禁令，
简洁讲明人要当遵守的法则，
简洁的去说明人应该遵守的法则。
所以诫命那个寓意本身就有含有禁戒和命令的意思。
诫命本身的寓意就是有境界和命令的意思。
所以十诫八有八条呢是一些禁戒，
十诫里面有八条是境界，
用不可作为一个起手的，
用不可做起手。
其中有两条是用正面的形式去表达，
其中两条用正面的形式去表达，
包括第四诫当守安息日，
包括第四诫当守安息日，
和第五诫当孝敬父母，
跟第五诫当孝敬父母。
十诫的精神呢，不是讲靠行律法而得着神的称赞。
十诫的精神不是靠行律法去得到神的称赞，
反为要我们小心去不要即所谓触碰上帝吩咐我们某些事情，
反而是小心应当避免去触碰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去触碰
的
事情，
所以甚至乎视为一种生命规范的指标，
可以所以甚至可以当作是生命规范的指标。
十诫也都是基于神的本性，
十诫也是基于神的本性，
他的圣洁公义慈爱信实，
圣洁公义慈爱信实，
同埋一切嘅作为，
以及他一切的作为。
特别正话交代背景时，系一个救赎嘅前提之下去颁布十诫。
特别是在一个救赎为前提之先去颁布十诫。
神关心佢嘅子民嘅福祉咧，
神关心他子民的福祉，
重视佢哋嘅权益，
重视他们的权益，
希望佢哋凡事都可以彰显上帝嘅美德。
希望他们凡事都能彰显上帝的美德。
所以换句话讲，十诫是显示呢恩典是律法那个先决的条件。
所以十诫是显示恩典是先决于律法的条件。
所以如果没有恩典只有律法，
所以如果没有恩典只有律法，
上帝只不过一个严厉的上帝，
上帝只是一个严厉的上帝。
如果只有律法而又没有恩典呢，
如果只有律法而没有恩典，
只有恩典又没有律法呢，
或者是只有恩典没有律法，
就变成一种的放纵，
就变成一种放纵。
所以这个呢是整个那个十诫那个的精神。
所以这个是整个十诫还是
十诫的精神，
十诫的精神。
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耶稣曾经就律法一事呢去表态，
耶稣曾就十诫一事去做表态。
他说呢，我来不是要废掉十诫和律法，
他表明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十诫跟律法，
同埋佢咧，佢反为话我要追溯到诫命更深嗰个精义同埋嗰个精神，
反而是要追溯到更深的层次律法的精神。
佢就唔系单系讲守乜嘢诫命啦，
他不是单守什么诫命，
系提升到去动机嗰个层次，
而是提升到动机的层次。
嗱，譬如十诫里边话不可杀人。
比方说十诫里面不可杀人，
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一个很具体的行动。
但是他就会提升到，如果你心里面怀恨弟兄姊妹，你都等于杀了他了。
但是就提升到如果你心里怀恨就已经是等同于杀了他了。
他谈到奸人这个奸淫，
谈到奸淫，
当然如果奸淫我们只是一个男女不正当的一些的关系。
当然奸淫就是一个男女不正当的关系，
或者夫妇以外的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或者是夫妇以外的一些，
但耶稣就
提
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是耶稣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就是你心里面动了这个淫念，你已经是犯了奸淫，
就是你心里面动了一些淫念就已经是犯了奸淫。
十诫不单止吩咐我们生活要依从外表的正直，
十诫不单止吩咐我们要依照我们外表的正直，
更要依从内心那个灵性的义，
更要依从我们内心的灵性的义。
因为十诫针对我们人那个的内心而设的，
因为十诫是针对我们人的内心而设的。
遵守十诫主要的条件呢，
遵守十诫的主要条件
就是我们要做到心正意诚，
就是我们要做到心正意诚，
即是说你是从心底里面，
就是我们要从心底里面，
你是觉得上帝这些的说话，这些的吩咐
是觉得上帝这些说话这些吩咐
是对我们的人生的福祉是 有益的，
是对我们的人生福祉有益的，
不是一种无奈的遵守，
不是一种无奈的遵守，
不是好像有时候牧师常劝大家早点回来崇拜啊，
不像牧师常常劝大家早一点回来崇拜
吧，不要迟
到啊，不要迟到
了，那些是人的规范，
这是人的规范，
但如果你从心底里面去敬畏上帝的话呢，
但是如果你从内心里面去敬畏上帝的话，
你会自己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的出现，
你会自己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去出现。
十诫所包含的意义呢，
十诫所包含的意义
比那个文字要表达更多，
比他的文字所表达的更多。
如果用今天的说话呢，
如果用今天的话，
我们不要忘记立法者那个初心和原意，
就不要忘记立法者的 初衷和原意。
我哋唔好玩一啲所谓语言嘅去，即系点样去语言艺术去解释呢十诫点样去遵守。
我们不要啊玩弄文字游戏。
譬如好似我哋话不可杀人。
比方说我们说不可杀人。
我哋唔系讨论系用刀杀啊，用枪杀啊，定落毒杀死佢咁。
我们不是讨论用刀还是用枪或者是下毒去杀死他，
我们讲的可能甚至无是语言暴力用眼神去杀人那些，
我们所讨论的、可能是用语言暴力或者是甚至是用眼神去杀人，
但整个精神就是我们以不要伤害别人为那个大前提嘛，
但是整个精神是说我们不应该伤害别人，
还有你那个犯罪的意向、
跟犯罪的意向，
当然更有积极的意思呢，
当然更有积极的意思，
我们要珍贵生命，
就是珍贵生
命，尽一切可能，
尽一切可能，
我们要保障每一个人生命，
我们要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人生命的价值，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我们重视人是上帝所创造拥有神的形象，
我们重视人是神所创造有神的形象，
我们就可以学习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包容，
我们就可以学到、怎样去互相的尊重跟
包容。所以十诫呢是谈及人的言语、行为、思想。
所以十诫是谈及、人的言语、行为、思想。
动机、生活、人伦、敬拜。
动机、生活、人伦、敬拜。
信仰和实践每一方面。
信仰跟实践等每一方面。
所以今天早上我用的标题是历久常新的律法。
所以我今天用的标题是历久弥新的律法。
就是表示似乎这个律法虽然是很久的颁布，
这表示这个律法、是有点像很久以前颁布，
但今天仍然可以适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今天依然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
或者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或者在这边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十诫是建基神道德的本性，
十诫是建基于神的道德本性，
同埋慈爱救赎嘅恩典，
和慈爱救赎的恩典。
如果冇呢位独一嘅真神，
如果没有这位独一的真神，
如果冇佢喺圣经里边嘅记载，
如果没有他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如果冇以色列人同埋历代佢彰显嘅慈爱咧，
如果没有以色列人和历代彰显的慈爱，
十诫只系一连串高压任意强加别人嘅规定。
十诫只是一连串高压任意强加于别人的。
十诫嘅背后必然有一个更高嘅权威。
十诫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更高的权威。
呢位独一嘅真神。
独一的真神。
否则我哋所定呢啲嘅界线咧，其实就会崩溃噶啦。
否则我们否则这些所有定立的界限都会崩溃的。
因为所谓对错，我哋现代人都中意讲噶嘛。
因为所有对错，我们现代人都很喜欢。
哦，呢个大家见仁见智嘅啫。
这都是见仁见智，
你中意咁咪中意咁咯，
你喜欢这样就是这样，
我中意咁咪咁中意咁咯，
我喜欢这样就这样。
边个要定一个规矩要所有人去遵守呢？
谁定这个规矩去所有人去遵守？
第二个好重要，如果冇十诫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如果没有十诫，
西方嘅文明咧就唔会建立一啲普世嘅价值，
西方的文明就不会建立普世价值，
包括人权啦、男女平等啦。
包括人权、男女平等，
甚至乎咧，即系喺一啲西方国家里边终止嗰个嘅奴隶嘅制度，
甚至是终止奴隶的制度。
呢个都系对人嘅尊重。
这是对人的尊重。
按基督教嘅传统咧，
按照基督教的传统，
第一条诫命就系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嘅神。
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我哋讲紧唔系昔日摩西嗰个年代。
我们在说的不是以前摩西的年代，
以色列人或者迦南地拜那些偶像石头，
以色列人或者是迦南地去拜那些石头。
我哋讲紧嘅偶像咧，
我们所指的偶像，
可能系讲紧今日嘅金钱、名誉、权利。
可能是今天所说的金钱、名誉、权利。
爱情、教育、子女。
爱情、教育、子女。
或者我哋嘅政治信念。
或者是政治信念。
甚至乎我哋侍奉嘅岗位。
甚至我们侍奉的岗位。
如果呢一切嘅嘢我哋都唔可以喺神嘅面前放低嘅话咧，
所以如果这一切都没办法在神面前放下的话，
嗰样嘢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哋嘅偶像。
那个东西就已经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的偶像。
另外，我哋话当我哋话唔好妄称耶和华神你嘅名嘅时候咧，
另外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有时候咧，我哋特别喺西方里边嘅人咧，好中意攞上帝嘅名嚟开玩笑嘅。
特别是西方的人很喜欢用上帝的名来开玩笑。
喐啲就 Oh my God。
Oh my God， 是我的上帝啊。
或者有时候你做啲 Oh Jesus Christ 咁。
哦，我的天啊，上
佢唔系表示敬虔啊。
他不是表示
即如果我用句天啊，点解你哋会做啲咁嘅嘢，讲啲咁嘅嘢啊？
就是我用一句天啊，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事？
这句说话诶，唔系呢句唔好妄称耶和华神嘅名咧。
这一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
其实原来意思唔好亵渎主嘅名。
原来的意思是不可亵渎主的名。
即系话唔好攞神嘅名嚟开玩笑。
这是不可用神的名来开玩笑。
当守安息日呢个系值得我哋香港人思考嘅诫命。
当守安息日是我们香港人值得思考的。
香港人是被称为全球最勤力的民族。
香港人是被称为全球最勤劳的民族。
十号风球我们都要上班的。
十号风球我们都要上
班。香港人平均的工作小时是60-65个钟头。
香港人平均的工作小时是60-65个小时。
我们为我们的工作贡献我们的一生。
我们为我们的工作奉献我们的一生。
做牛做马。
做牛做马。
但是这里的安息日的争议呢，
但是这边安息日的争议，
我们为这个世界已经付了6天的代价了。
我们为这个世界已经付了6天的代
价。好不好我们留下一天专心去敬拜上帝呢？
可不可以就留下一天是专心去敬拜上帝的？
所以我们星期日说起不到身啊，
所以我们礼拜天说没办法起床，
睡多阵啊，
多睡一会
啊，咁难得放日假，你都仲我翻崇拜？
难得一天放假，你也要我去崇拜吗？
牧师你好残忍喎，真系吓，
你太残忍，
讲你又不忍，
说你不忍
啊，唔讲你我又难忍系嘛？
不念你我也难忍。
其实你如果睇重同上帝嘅关系，
其实如果你看重上帝跟上帝的关系，
你翻嚟崇拜系一个与神亲近。
你回来崇拜是跟神一个亲近，
不是一个重担，
不是一个重担。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中国人讲话百姓以孝为先，
中国人说百姓以孝为先。
我再次讲咧，孝敬父母不是传统的咩父亲节、母亲节呢啲节期式的表示。
我再一次提醒孝敬父母不是那种父亲节、母亲节节日式的表示。
我哋讲紧系要对父母嘅尊重。
我们是要对父母的尊重，
愿意花时间同佢相处，
愿意花时间去跟他们相处，
或者你好好嘅活出一个有意义嘅人生，
或者是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父母以你为荣，
父母以你为荣，
好管理你自己嘅人生，
好好管理自己的人生，
唔使父母担心，
不用父母操心。
呢啲比一切比物质更重要。
这比一切物质都更重要。
不可以杀人，积极的意义是对生命的尊重。
不可杀人，积极的意义是对生命的尊重。
不可以奸淫，是表明对婚姻男女关系贞洁的重要性。
不可奸淫，是表明婚姻跟男女关系贞洁的重要性。
所以我都提醒年轻人。
所以我都提醒年轻人，
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呢，懂得要保护自己。
在交往过程当中要懂得保护自己。
不可以偷渡，提醒现代人呢，不要巧取豪夺。
不可偷窃，提醒现代人不可巧取豪夺。
不要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不要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呢。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
提醒我们慎言。
提醒我们慎言，
诚实的可靠，
诚实的可靠。
今日处身在今日的社会，
今天我们处身今天的社会，
我们充满很多网络上的传闻，
我们充满了很多网络的传言。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要是其是非其非，
我们基督徒要有时候要 四骑士飞起飞。
都提醒大家咧，而家我哋大部分人都用智能手机。
都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大部分人都用智能手机。
当你收到一段嗰啲 forward 过嚟嘅一啲嘅短信，
当你收到一段啊传过来的短讯，
大家其实要真系要我哋叫 fact check 睇下佢系咪真定假。
大家都要真的要懂得去明辨是非。
你要知道系真定假，
分真假。
你唔好就马上又传出去，
不要马上就转发出去。
即其实我哋呢个行动已经系散播紧一啲嘅谣言。
其实我们这个行动就有点像是在散布谣言。
唔好贪恋人嘅妻子同埋财物咧。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跟财物。
呢个都系讲紧我哋人性嘅弱点。
这也是在提我们人性的弱点。
贪便宜都系我哋人性嘅弱点。
贪便宜是我们人性的弱点。
有时候更可悲咧，我哋即系占了便宜又卖乖。
有时候我们更可悲的是。占了便宜又
卖乖，
卖乖，
或者之后咧，我哋又沾沾自喜，
之后又沾沾自喜。
十戒我再次讲，唔单止系十个规定，
十戒不单只是十个规定，
十个声明，
十个声明，
十句说话，
十句说话。
十戒系神同人立约嘅关系，
十戒是神跟人立约的关系，
让人享受神恩典嘅基础，
让人享受神恩典的基础。
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
正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
喺十诫颁布之先，
在十诫颁布之前，
神再一次嘅重申，
神再一次重申，
我耶和华系你嘅神，
我耶和华是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嚟，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换句话讲，遵守十诫让我哋从罪嘅奴隶。或者罪的可怕里面得到释放。
换句话说，时间让我们从罪的奴隶跟罪的可怕后果当中得到释放，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更美好。
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美好。